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上周末，美国突然把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给抓了，这事儿可真是够抓马的。
对啊，我当时看到新闻都懵了，这操作也太突然了吧。不过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应该就是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了，毕竟它可是拥有世界最大以探明原油储量的国家呢。
没错，这事儿一出，全球市场都在盯着委内瑞拉呢。你说它的石油产量到底能不能回升啊？毕竟之前受制裁影响，产量一直不太理想。
这还真不好说，我看了一些分析师的报告，大家的观点也不太一样。比如 RBC Capital Markets 就说，市场上可能有人觉得这事儿解决了，产量就能顺利回升到每天300万桶，但其实没那么简单。
哦，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啊？
他们觉得就算权力能有序过渡，全面解除制裁也得等个12个月左右，到时候可能每天能多产几十万桶吧。但现在局势还不稳定，复苏之路肯定很长。
确实，毕竟委内瑞拉的情况太复杂了。那 Capital Economics 呢？他们怎么看？
他们的首席经济学家尼尔·西林说，理论上委内瑞拉是能再次成为主要产油国的，毕竟储量摆在那儿呢。但理论和现实差距太大了，现在连地缘政治阵营都不明确呢。
也是，政治不稳定的话，经济肯定受影响。那就算产量能回升，对全球市场影响大吗？
西林说，就算能回到十年前每天300万桶的水平，也只占全球供应的 2% 左右，影响应该不算特别大。
那高盛呢？他们可是一直很关注能源市场的。
高盛的分析师说，如果到年底委内瑞拉产量每天降40万桶，布伦特油价可能会比他们预测的56美元高2美元，要是增加40万桶就会低2美元。长期来看，要是到2030年每天能产200万桶，油价可能会降4美元呢。
这么看来，产量变化对油价影响还挺直接的。那 Global Risk Management 呢？他们有什么不同的观点吗？
他们的首席分析师拉斯穆森说，现在全球石油供应本来就挺充足的，所以市场反应可能有限。而且委内瑞拉的石油是重质高流油，只有美国和中国部分炼油厂能加工，就算产量有变化，对全球市场来说也不是特别棘手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这么看来，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回升之路还真是任重道远啊。
对啊，毕竟储量是一回事，能不能采出来，采出来能不能卖出去又是另一回事了。而且现在政治局势还不明朗，谁也说不准未来会怎么样。
希望委内瑞拉能尽快稳定下来吧，毕竟石油对全球经济来说太重要了。
是啊，咱们也只能静观其变了。好了，今天的播客就到这儿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咱们下次再见。
再见。